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14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14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1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摩洛哥，为北部城市丹吉尔通往卡萨布兰卡高速铁路竣工揭幕。中国在高科技电子行业工作的职工自杀现象严重。英国内阁同意脱欧协议，首相梅周四将在国会发表演讲，巴尼耶表示总体支持。抗议油价不断上涨，尼斯民众拉起人链，要求政府立即降低油价，每升降至1欧元。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15日将对摩洛哥进行短暂的出访。法新社报道称，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通往卡萨布兰卡的高速铁路竣工，马克龙率团到访的目的是参加竣工仪式。按照行程安排，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和来访的马克龙一同乘火车抵达拉巴特。随马克龙到访的有外长、内政部长、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等参加高速铁路建设的公司代表。高速建成之后，从丹吉尔通往卡萨布兰卡的路程从4个小时45分钟缩短至2小时10分钟，车速最高可达每小时320公里。法国资助新建的这条高速铁路从北部的城市丹吉尔抵达卡萨布兰卡，陪同法国出访摩洛哥的有外长勒德里昂和新上任的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另外，新建丹吉尔通往卡萨布兰卡高速铁路的法国公司阿尔斯通光伏系统安装公司 CGLEG 集团、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代表也将随同总统、外长、内政部长一起出访摩洛哥。法国总统府14日表示说，这项高速铁路项目是法摩两国的旗舰项目。从2007年摩洛哥铁路公司开始规划这条非洲最快的高速铁路至今，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之前，前有萨科齐、奥朗德两位前总统曾到访过摩洛哥。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还参加了丹吉尔通往卡萨布兰卡高速铁路的奠基仪式。摩洛哥新建高速铁路也引发了不少的批评之声，特别是今年10月中旬，首都拉巴特附近一列火车发生脱轨事故，更是让反对大肆兴建高速铁路的人有了说辞。2018年10月17日，一列从卡萨布兰卡开往该国西北部城市盖尼特拉的火车脱轨，致使7人死亡，150人受伤。从而这条高速铁路沿路城市也发起了停止兴建高速铁路的社团，而穆罕默德六世却把法国帮助兴建的高速铁路看得非常之重。丹吉尔通往卡萨布兰卡高速铁路计划按计划本应于2016年竣工，不但工期拖后，资金也比预计的要多出了 15%。 这条高速铁路总投资已经高达230亿迪拉姆和20亿欧元，按照协议，法国资助达到 50%， 后期科威特发展基金又向摩洛哥提供了5000万美金的贷款，用于支持丹吉尔卡萨布兰卡高速铁路项目的第二阶段的工程建设。彭斯在结束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日本的访问之后，于当天抵达了新加坡，代表美方参加第33届东盟峰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彭斯在结束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日本的访问后，于当天抵达新加坡，代表美方参加第33届东盟峰会。备受各方瞩目的习特会将在月底于阿根廷20国峰会期间举行，届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希望借此机会对双方在过去半年多以来所进行的贸易战等敏感问题进行商议。但值得一提的是，显然在刚于上月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对华政策演讲的彭斯眼中，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所存在的分歧已经超出了单 单一的贸易问题。华盛顿邮报在这篇以彭斯冷战与否中国决定为题的文章中写道，与会的东盟领导人在当下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华盛顿和北京是否将朝一个超出预期且长期的经济和战略冲突而行。文章称，尽管彭斯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将参加稍后于本周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但两人之间并没有相应的会面计划。彭斯在接受专访时称，就两国之间的分歧，特朗普仍将与习近平稍后会在阿根廷举行的峰会看作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机会，但他表示，美方如此考虑的前提则是北京愿意就在美国向其提出要求的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做出彻底的改变。他称，这则是中国避免与美国发生冷战的最好机会。对此，彭斯还声称，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阿根廷的结果。彭斯说，总统的立场是，中方应该明确地认知美方所持有的态度及我们计划的步骤，这样他们来到阿根廷才能同时提出针对两国所面临不仅在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上的具体方案。他说，我们深信中方了解美国的立场。彭斯还进一步介绍称，中国需要做出让步的领域包括对保护知识产权、禁止技术转让、取消限制进入中国市场、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以及保证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等。他并警告称，如果中方提出的建议未能令美方满意，美方将准备在经济、外交及政治上对华施加更大压力。彭斯还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经济有足够的实力以经历如此冲突，而在他眼中，中国的经济则在相比之下耐性较差。彭斯并扬言称，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坚信我们正处于上风。他说，对华关税现已达到2500亿美元，我们可以承受比这一数字两倍还多。彭斯强调，美方看重的并不仅是来自中方的承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最终的结果。他说，我们期待中方改变姿态。
另外，国际原油的市场周三出现了轻微的反弹，油价略有回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国际原油市场星期三出现轻微反弹，油价略有回升。在周二的重挫之后，伦敦布伦特原油星期三回升到了每桶67.06美元。纽约美国原油期货周三也上涨了1.17美元，达每桶56.86美元。据知情人士称，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伙伴国正在讨论2019年最高减产每天140万桶的提议，以防止导致油价下跌的供应过剩。由于担心油价下跌及供应增长，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增产几个月之后再度讨论减产。该组织将于12月6日召开会议，制定2019年的政策。知情人士说，供应最多减少每天140万桶的提议是沙特、俄罗斯和其他产油国能源部长在星期天在阿布扎比的会议上的选项之一。消息人士还补充说，需要让伊朗和俄罗斯也加入新的计划。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并不想在新协议里设定一个产出目标，因为美国的制裁令其面临出口下降的困境。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说，当产油国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应将长期油价纳入考虑之中。目前没有充分理由采取紧急行动抑制油价的下跌。诺瓦克称，今年的油价平均在每桶70美元左右。他说，市场参与者不应该针对任何一次性的波动做出反应。他还表示，俄罗斯11月迄今为止一直在减产大约每天2万桶。本月初，美国对伊朗制裁生效之后，伊朗的原油出口与五月相比下降了50%。原油贸易商和油轮经纪商称，沙特已经开始填补伊朗原油供应的真空。同时，由于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已经停止进口美国的原油，甚至开始从非洲西部进口原油。以上事件导致超大型油轮调整运输路线班次，从其他产油国运输原油，日运输价格创下了2年来的新高。
香港与荷兰的两家非政府组织对中国167起自杀与未遂事件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高科技电子行业工作的职工，由于工作节奏紧张、害怕失业以及担心遭受惩罚，而自杀率极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报道。
香港与荷兰的两家非政府组织周三发表共同调查报告，报告对中国大陆的167起自杀疑自杀未遂事件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高科技电子行业工作的职工，由于工作节奏紧张、害怕失业以及担心遭受惩罚而自杀率极高。报告并未直接披露企业的名字，只在其中提到一家名叫 F 的供应商，2010年曾经发生过多起职工自杀事件。法新社指出，台湾富士康集团在中国的多家工厂同一年内至少发生13人自杀事件。富士康是苹果集团的一大供应商。报告罗列了职工自杀的主要原因，其中上级对职工施加的压力以及受到不公平的惩罚、拒绝发放奖金以及担心失去工作等等，都给职工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对非政府组织来说，中国电子行业职工的自杀频繁现象凸显中国缺乏独立的工会来表达职工的心声。中国的电子行业雇佣大量的农民工，人数达到数千万人，雇佣他们的企业经常因侵犯劳工法而遭受非政府组织的谴责。苹果集团今年10月份对企业在中国的一家供应商展开调查，这家工厂被指控雇佣学生，强迫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的组装电子智能手表。根据荷兰非政府组织电子行业观察组织2016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在电子行业工作的工人经常每周工作时间超过80小时，几乎是中国法定每周工作时间44小时的一倍。
英国首相梅11月14日寻求内阁同意姗姗来迟的脱欧协议，但支持脱欧的强硬派国会议员警告，他们将在国会阻挠协议的通过。本应该在当天18点结束的会议被迫拖长，安排好的记者会只好缩短。梅表示，内阁已经同意协议草案，他将于15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14日表示说，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由此避免了在爱尔兰海中涉及到海边关键。巴尼耶还表示，欧盟希望在英国正式脱欧过渡期之前达成一份新的协议。经过数个月的谈判，梅办公室13日晚宣布，针对英国明年3月脱离欧盟，双方谈判代表终于达成协议草案。就在欧盟加紧准备英国可能在无协议的困境下脱离欧盟之际，协议草案达成，英镑的价位闻讯上扬。但是协议草案才刚公布，知名的以欧派人士纷纷上节目谴责，并推测可能引发高层人士辞职抗议。外交人士和官员提出警告，多项达数百页的协议草案仍需要取得政治上的认可。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的大使预定稍后在布鲁塞尔集会，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将会召开内阁会议，梅的内阁部长预定格林威治时间14点正式开会。在内阁会议之前，梅在唐宁街10号官邸逐一接见部长，执行政治评论员所说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以避免内阁部长集体反抗。油价不断上涨，引发法国老百姓的强烈不满。网上发起抗议油价上涨的活动以来，获得众多人的支持。11月17日，全法国将发起大规模的黄山堵路行动，活动会集中在高速公路上。法国总理菲利普14日警告说，阻碍交通的人将会受到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14日在接受电视台一台记者采访时也说，我倾听到了愤怒。话虽这么说，但是网上发起的民间抗议活动似乎是势不可挡。全国预计将设有1600个堵路卡。抗议油价是表达民众对税收太高的一个出发点。法国媒体盘点了一下，黄山堵路将会是哪些人呢？有对医疗、教育体制改革不满的民众，有找不到长期工作、生活艰难的老百姓，也有对人为提升普通社会保险捐税、减少退休金的退休职工。政府如何来疏导民怨民怒，值得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 再会。今天是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2017年，缅甸西部若开邦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民族冲突。缅甸国防军以打击恐怖团体的名义，在该国居住了上百万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若开邦等地开展了大规模暴行。缅甸政府军对这一个穆斯林无国籍群体的迫害，被联合国称之为种族清洗，不但造成大量罗兴亚人在自己居住的国家中受到了战争罪行，他们中有2/3的民众还在缅甸军方的围堵下逃离家园，来到了邻国孟加拉国避难。据联合国难民属于事件发生一年后，在今年夏天的统计，有超过90万的罗兴亚难民目前生活在孟加拉国境内。这一事件的持续进行，也使得在该国主政的前缅甸非暴力民主转型斗士、现该国领导人昂山素姬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之地。依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去年3月建立的缅甸独立事实调查团主席达鲁斯曼在今年10月于安理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调查团在缅甸克钦邦、若开邦、掸邦发现了大量违反人权和虐待行为，这些行为主要由缅甸军方和其他安保部队所为。独立调查团认为，缅甸军方在上述三地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包括谋杀罪、监禁、强迫失踪、酷刑、强奸、性奴隶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迫害和奴役。报告称，缅甸国防军所宣称的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永远不能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强奸妇女、袭击儿童、烧毁村庄的理由。缅甸军方所采取的战术与其面临的实际安全威胁极不相称，特别是在若开邦以及缅甸北部地区。很显然，缅甸国内宗教少数派罗兴亚族群问题存在已久，但缅甸军方如此野蛮地采用残忍手段以种族消灭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还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愤怒。特别是除去缅甸军方所坚持的顽固态度之外，缅甸政府的领导人曾长期与军政府进行非暴力抵抗，一度被军人领导的缅甸当局在21年中监禁长达15年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要知道，他在2015年上台前曾是饱受国际社会赞誉的缅甸民权斗士，是该国非暴力提倡民主政治家。作为缅甸独立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她早年不但拥有着在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任教，并与联合国部门供职的傲人经历。缅昂山素姬并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回到缅甸后，在见证了军政府对民众民主诉求的残酷镇压后，自发组建了在今后数十年中成为该国第一大反对党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1989年，军政府以煽动骚乱罪对昂山素姬实施软禁，其先后长达3个阶段，并一直到2010年才宣告结束。昂山素姬为缅甸民主政治的奋斗和呼吁，为其在数十年中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无数赞誉。他不但是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同样还收获了由欧洲议会颁发的哈萨洛夫人权奖及由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所颁发的埃里塞维尔人权奖等重要国际奖项。他在2010年刚重获自由不久后，事迹还被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拍成同名电影加以歌颂。那么，这名缅甸民族英雄在面对罗兴亚危机以来所采取的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事实上，昂山素姬在危机爆发初期选择沉默不言，仅是在事件发酵及国际关注的加大后，采取了承认暴力存在但绝口否认军队对该族群进行种族清洗的态度。昂山素姬此举被认为是对军方恶行的公开辩护，由其领导的缅甸当局并在此期间不但拒绝他国甚至是从联合国提出的独立调查请求，且并未对军方的恶行采取受到认可的批评或惩罚。缅甸政府还在去年逮捕了2名调查罗兴亚事件的英国路透社记者，并于今年9月判处他们7年徒刑。昂山素姬本人还继续为当局打压新闻真相的这一举动加以辩护。曾一度被捧上神坛的昂山素姬，在面对非自己族群的少数族裔被如此大规模迫害之际，在他拥有政府领导权的情况下选择不作为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特别是民权倡议者和机构的批评。很多人表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遭到了昂山素姬的背叛，后者也背叛了由其所倡导的民主价值。 正因如此，包括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大赦国际组织等都取消了授予昂山素季的奖章和荣誉，而加拿大国会也在不久前宣布收回了对昂山素季的荣誉公民称号。大赦国际在宣布取消授予他2009年良心大使的公开信中称，您不再是希望、勇气和坚持不懈捍卫人权的象征，这令我们深感失望。该组织秘书长奈特还指出，如今昂山素季任期过半，其本人被解除软禁也长达八年之久，但是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政治和道德权威去致力于保护缅甸的人权、公正和平等。值得一提是，昂山素季在罗兴亚危机中所表现出对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不顾，让无数西方评论家费解。对此，声音认为，归根究底，这是因为昂山素季是一名缅甸民族主义者，在他眼中，本就不该被当作该国公民的罗兴亚人不是其所应该保护的对象，而更像是等待处理的政治问题。因此，在军方采取残酷手段镇压迫害罗兴亚人之际，对这一族群民众人权的保护，对昂山素季来说则显然是次要问题。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英国脱欧谈判取得重大突破。《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特蕾莎梅与欧盟达成协议，但尚需说服伦敦接受”。在经过20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特蕾莎梅终于和欧盟达成协议，避免了出现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困境。《世界报》写道，主要的任务已经在布鲁塞尔完成，现在一切都要看伦敦如何去落实了。唐宁街宣布，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下午2点将召开内阁会议，就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进行讨论。特蕾莎梅将争取内阁成员支持该协议。英国与欧盟本周经过密集的谈判，在技术层面就脱欧协议文本达成了共识。布鲁塞尔方面尚未正式公布该协议，但有几个消息来源已经证实了这项技术协议。欧盟将在11月25日召开特别理事会批准该协议，英国将在明年3月29日正式脱离欧盟。世界报指出，此事关系到本届英国政府的存亡问题。首相特蕾莎梅把所有内阁成员放在了一个简单的选择面前，或者接受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这一协议，或者宣布谈判以失败而告终，并接受由此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世界报分析说，迟迟没有宣布该协议，可能就是想给试图选择辞职的英国内阁成员留下很少的时间。5天前，英国交通大臣约翰逊已经选择了辞职。目前特蕾莎梅面对的是一个混合的反对派阵营，一边是像约翰逊这样的亲欧派，他们认为特蕾莎梅达成的协议使英国脱离了欧洲的轨道，另一边是那些坚决主张脱欧的人，他们认为该协议让英国继续与欧盟保留很多关联，没有做到彻底脱欧。世界报写道，在特蕾莎梅政府的22位部长中，有9个是公开反欧的，但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会选择出面反对特蕾莎梅？因为特蕾莎梅既是首相，也是保守党的领袖。今年7月的上一次投票时，大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过，内阁中的2名主要成员，坚决主张脱欧的外交大臣大卫·约翰逊和脱欧部长戴维斯，那时退出了政府。世界报指出，这一次的情况与以往不同，担心无协议脱欧和达成协议所产生的热情太大了，无法比拟。周二，英镑出现回升便是例证。有关中国方面，世界报网站发表了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明清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中美冷战会给全球带来损失。文章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如果继续升级，这将对双方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而世界其他地区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中美双边紧张局势已经造成整个全球经济的分割，不难想象世界将被分裂为2个贸易区，每一方都以其中的一个超级大国为中心。在每个贸易区内，贸易将继续进行，甚至出现增长，但2个贸易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 文章说，全球金融体系也将瓦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已经展示了美国如何削弱他们的敌人，例如对付伊朗，即通过实施制裁，剥夺他们获得以美元计价的国际支付系统的权利。美国的战略对手如中国和俄罗斯，甚至美国的盟友欧盟已经在考虑使用其他货币来防范未来的风险。这种经济分裂再加上冷战所带来的强烈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对全球科技领域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文章强调，这些经济后果虽然看起来很糟糕，但比起这场冲突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微不足道的，那就是在限制气候变化方面将不会有决定性的行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每年达90亿吨，美国位居第二，每年的排放量近50亿吨。这两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38%。如果他们不能够找到共同点来对抗全球变暖，那么人类将错过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最后机会。而中美冷战增加了这种可能性，美国将要求中国大幅减少排放量，而中国则将回应说，美国在累积和人均排放方面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已经处境艰难的全球气候问题谈判将由此陷入僵局。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日本担心什么呢？
美国中期选举11月7日尘埃落定，执政的共和党痛失众议院的掌控权，民主党重夺失落了8年的众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的众院议席则大幅减少，但是参院的优势有所增加。美国国会处于一种扭曲状态，日本面对美国这样一种新的政局，正在观望也充满不安。日本究竟担心什么呢？首先，美国经济最近形势大好，今年前两个季度 GDP 增长为 4.2% 和 3.5%， 第三季度增速预估为 4.2%。国际货币基金预计2018年美国的实际增长率将为 2.9%， 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劳工部11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美国失业率为 3.7%， 与上月持平，显示出就业市场的良好势头。美国经济向好主要来源于特朗普政府实施税改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拉长和促进了从2008年到2017年的奥巴马景气。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实施税改，将企业税从35%降至21%。美国众议院在2018年9月底通过了第二轮减税方案，使个人减税永久化，但是大型减税造成了政府财政债台高筑，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可能会加强财政管制，致力于削减财政赤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民主党方面一直持反对态度。特朗普税改 2.0 或将难产。去年税改 1.0 企业最高税率永久性的从35%降至21%，个人及家庭标准扣除额则增加1倍，但是有效期限到2025年。 新法案将让个人税和小企业减税成为永久。特朗普超过10000亿美元改善美国基础设施的计划也可能流产。特朗普减税和基建方案如果流产，支持他的民意也会大大流失，因此他可能还会在国际问题上寻找博得民意的话题向相关各国发难。贸易战曾是特朗普中期选举前收买人心的一大措施，但是与最大的贸易战对手中国的贸易战，对特朗普来说也有难以为继的苦衷。今年九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新高，较上一年同比上升13%，也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连续第二个月创历史纪录。贸易战败色浓厚，为此特朗普急于与习近平对话，因此日本担心，为了通过贸易战维持支持率，美国可能把矛头指向日本。特朗普在7日选举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对于1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你有何期待？这里指的是11月底到12月初他们将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相见。特朗普回应道，我和这两个人关系都很好，我对习近平更了解一些，但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他表示，在 G20 的美中首脑会谈上或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他对日本却杀气腾腾。据共同社11月7日报道，特朗普表示，日本以极低关税运来了几百辆汽车，却不买美国车。他表示，你要求日本通过扩大对美投资，纠正不平衡状况。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不仅没使贸易赤字减少，反而增大，这是由于中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于美国的贸易制裁绝不手软，而日本不敢像美国这样做。美国特朗普政府3月23日以廉价钢铁和铝产品的大量流入，对美国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为由，启动了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的高关税进口限制。日本也被确定为征税对象，但是日本没有反制美国，而只是一味要求美国将日本排除在外。日本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在扭曲国会通不过减税与基建法案时，会不会狗急跳墙，抓住日本不敢反击美国的弱点，向日本汽车下手。共同社9日报道说，被当作目标的日本汽车厂商已提高了警惕。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欧盟与意大利政府在预算案上的两大分歧。
听众朋友，经过3周的紧张讨论，意大利政府周二晚间在欧盟规定的期限内向欧盟再度递交了 意大利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新递交的预算案并未对此前的版本做任何重大修改。意大利政府继续维持 1.5% 的经济增长预估以及 2.4% 的财政赤字指标。而欧盟则认为意大利的预算案并不符合意大利的经济现状，认为意大利明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仅为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认为增长率不会超过 1%。欧盟认为倘若落实意大利政府的预算案，明年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将超过 3.1%， 也就是越过了欧盟稳定公约中所规定的 3% 的底线。三周前，欧盟委员会拒绝了意大利政府递交的明年的财政预算案，这在欧盟历史上还是首次。欧盟敦促意大利政府在三周内对其预算案进行修改，否则将面临制裁。法新社评论说，意大利政府今天既然拒绝接受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欧盟将启动财政赤字过渡程序，意大利将面临经济制裁。按照欧盟的规定，这一制裁金额应该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也就是相当于34亿欧元左右。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意大利政府做出拒绝修改的决定之后，之前立场强硬的欧盟领导人的语气似乎出现缓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经济专员穆斯科维希等欧盟官员纷纷向意大利伸出援手，表示期待意大利政府能够与欧盟展开对话，达成一致。意大利媒体也报道说，意大利政府将在近日内向欧盟递交具体的投资规划，增加欧盟对意大利经济增长的信心，避免遭受欧盟的制裁。不过，其专家透露，即使欧盟正式启动对意大利的制裁程序，最早也要等到明年一月底才能启动。启动之后，按照规定，意大利还有3至6个月的时间对其预算案进行修改。也就是说，在明年5月欧洲选举之前，欧盟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且这种状况很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明年9月，也就是新当选议员泽马上任之后。有评论甚至认为，欧盟与意大利之间的预算对峙很可能是双方为即将举行的欧盟选举作秀。也就是说，所谓意大利财政危机最终很可能只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不过，倘若果真如此，这场风波却会成为金融市场投资者们的福音，因为从今年5月起，意大利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借贷利率就不断上升，今天已经达到德国的1倍，导致意大利遭受15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事实上，欧元区成员国缺乏统一的市场借贷率是几年前造成希腊、葡萄牙等国的财政危机的一大主要因素。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学者就多次呼吁欧元区改革现行的运营机制，设立欧元区议会以及财政基金，设立统一的市场借贷利率，以此避免欧元区财政薄弱的国家遭受高盛集团等市场投机集团的暗算。然而，忙于应对英国脱欧谈判以及东欧民粹政府的欧盟委员会，显然无暇顾及欧元区金融管理制度的改革。那么，欧盟与意大利政府在预算案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欧盟对意大利政府的谴责是否有据可循？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欧盟1997年通过的稳定公约规定，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其经济产值的 3%。 但是法国等多个欧盟成员国都曾经逾越红线，但却并未遭受欧盟的制裁。欧盟在2013年修改的稳定公约中新增加了对结构性债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今天认为，意大利预算案的最大的隐患就是其结构性债务在公共债务中所占有的比例过高。所谓结构性债务，指的是去除所有偶然性的因素之后得出的债务金额。很明显，结构性债务的计算方式带有许多未知数，并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客观。不难想象，欧盟与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的结构性债务的金额上存在重大分歧。欧盟内部不少经济学家呼吁欧盟委员会对欧盟稳定公约做出修改，不过到目前为止，欧盟尚未将此议题提上议事日程。除了结构性债务之外，欧盟与意大利之间的另一大分歧是应该如何减低债务。如果说双方在减低债务的目标上完全一致的话，在手段上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对欧盟来说，减低财政支出，也就是欧盟多年来推行的财政紧缩，是减低债务的有效途径。而对意大利政府来说，加大投资，增加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才可以减低债务。意大利政府与欧盟在上述问题上的争议，也是国际经济 济学界最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难分高低的议题，可以肯定的是，几年前处于严重财政危机的葡萄牙今天之所以得以恢复正常的经济运作轨道，就是因为当初葡萄牙政府并没有遵守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央行鼓吹的财政紧缩政策。当然也不排除可以找到完全相反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与意大利在财政预算案上的主要分歧，是由杨梅冰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大专题，张景与青年写作群。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29岁的张景是巴黎中国学者和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最近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一组由他主持的写作经验交流会的图片，也加了注释：善于写作，感受生活，善于发现，乐于分享。实际上他是把中国派驻法国的青年记者、中国留学生里的文学学者和互联网里的旅法意见领袖请到了巴黎学联，与各个专业里的留学生见面，分享写作的热情、技巧和职业体会。对张景来说，这是一个小活动，但是稍稍仔细地推敲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打造一个有产生重大影响潜力的创造性平台的开始。
大家好，首先感谢安东尼老师的邀请，也是特别感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巴黎学联、全法学联组织的一些小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出发点，其实我们当时的考虑的面可能是比较小范围的，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巴黎学联的，就是一个法国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平台，然后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为我们在国外在法国留学的话，只是我们可能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但是
一个阶段，
但是肯定也是最有回忆、最值得留念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在这个短暂的法国留学期间呢，我们就希望以这个协会的名义，以全法学联、巴黎学联的名义，然后凝聚学人在一起，我们组织一些课余的、一些丰富的文化然后学习工作的一些交流会，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的同时，也提高大家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呀、学习的一些要求跟需要。
那您说的其实是从丰富年轻的学子们的文化生活来讲的。那我想在有这个主意的时候，是什么吸引了您？也就是说，您看到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兴趣的一段文字，或者是一段想法，让你挺有感触、挺有共鸣的东西？
对，因为写作交流会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原来是想着每年我们学联招新会，就是每年会遇到新一批的这个刚刚赴法留学的学子，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呢，可以去了解他们，同时呢可以纳入我们学联来，然后由他们带头，或者说大家一起组织活动。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们希望学联这个平台不单单是把大家召集进来我们去做活动，也是想着有一个回馈的一个方式，就是集中的找机会给大家培训。比如说我们学联一年几十场活动，每一场活动我们前期的宣传、活动之后的报道，都是需要有文字、图片这样子的资料留档，这样子才可以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到我们做的这些活动。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想着做这么一场写作交流经验会，然后找一些各个领域的写手、作家，然后甚至是现在一些比较有名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感兴趣的，通过他们的一些分享经验，给咱们的这些新同学对于这个写作方面有一些思考， 然后可以抛砖引玉，让他们更多的鼓励他们用这个笔，把就是用文字的这个形式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啊，美好的经历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其实这里边线索是很多的啊。那我听到的有一点呢，是从学联的角度看起来，好像除了让大家丰富自己的课余的文化生活以外，从学联的角度好像功能性的作用还是蛮突出的。因为你在组织这个平台的时候，你就想到学联有各种活动，恐怕需要有文字的工作。那么你本身的工作呢，是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做媒体公关，所以做媒体公关的时候，其实呢也就有一个文字的把握，就是你每天都在处理啊，这个展览这个音乐会你要怎么把它向法国的媒体去介绍。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从功能的角度讲，你就已经在考虑什么对法国社会是有效的，什么是有意思的，什么是精彩的。那么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从需要出发，从功能出发，把一个你从工作的经历来讲，把一个好的展览，一个好有意思的音乐演出介绍给法国媒体的时候，你要抓住的重点是什么，你要把握住的重点是什么。
对，就基于这样的考虑，其实我们这个活动的出发点是小的，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平台，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聚集或者是凝聚很多有这样才华的同学也好，写手也好，作家也好，旅法的，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把他们的作品集中性的或者说定期性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您说到这一点挺重要，我觉得既然说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优秀的作品分享给大家，那就需要大家对这样的作品都能，不能说所有，基本上大部分都能引起共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号召或者说邀请到在法国生活的能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作家也好，然后记者也好，然后或者是这个文字功力很强的这些微信公众号的这些隐藏在背后的优秀写手，我们都希望借助这个机会把他们能挖掘出来，然后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我想请张晴举个例子，我刚才问到的，比方说在平时你的工作里边你要把关一个活动做完以后要把它介绍给媒体，那么有时候可能你觉得这一点可能要变一变，变得更适合给法国的媒体，国际的媒体，你能不能有一个小例子？
我这一块的话，其实平时现在因为是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很多，不单单是新闻媒体、报纸、杂志，也有微信公众号。那在微信公众号有的时候会让我引起共鸣的是一些非常极端优美的文字，就是看到甚至是看到以后能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一下子就被那个文字给震惊到了。
比方说，
就打个比方，我之前去年前在看了林怀民老师的一部舞剧，应该也是好像是他退休后的最后一部舞剧，来到巴黎，很有幸在 Villette 那边看了那一场。其实说老实话，他因为这一场舞剧他的表现形式，它是以一张很大的白布作为背景，然后用这种中国的文字作为穿插，整个舞剧是没有背景音乐，只有听到演员们齐刷刷的身体或者脚摩擦地板的这种撞击声，所以整个舞剧看下来并没有我预想的是一种很优美的一种观感，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纳闷也不解，就觉得自己期待了这么久的一部作品，然后为什么呈现出来是这样的形象，而且是代表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汉字，一个白纸，一个水墨，然后包括舞姿也是有一些书法的融合在里面，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去呈现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挑剔的这一帮观众，巴黎的观众。然后我就试着在网上查资料，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一篇 微信的推送，他就是在说到这一部舞剧，他然后那个文字是极其优美，然后也让我解答了我很多疑惑。他就是说林怀民在做这部舞剧的时候，原来他的名字叫美丽的岛屿，之后他做着做着觉得这部舞剧没办法做美，就最后变成了就是美丽的消失。他其实是在讲这个，其实看了这个文字以后真的是让我就豁然开朗，就突然明白了作者的用意，也明白了就突然会把他的一些舞台的表现跟呈现跟他这个舞剧的深意了解了。有的时候我们追求的美只是一个方面，他这个艺术家通过这个舞蹈想传达的那个理念是什么，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就是需要有这些善于观察，善于去搜索，善于去追踪，善于去探索的这些优秀的写手，或者说这些优秀的专业的艺评人，去给我们这种提示，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字当中去找到答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就像您提到的，我可能是在机构也是从事这个新闻把关的一个工作。然后之前说到的是，我其实个人是很欣赏这种辞藻优美的这些文字语言表达，但是跟这些专业的记者接触以后，我其实也非常非常欣赏他们那种可以化繁为简的文字能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极高的文字的综合能力，因为他会用最短的语句把最多的信息然后准确的传达给读者或者观众。我觉得这也是我通过工作的一个经历让我去体验到这样一种简单的文字的美。我也是希望通过咱们的这些努力，然后可以引导同学们，也希望同学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笔下有梦。
谢谢您，张景。张景，您是巴黎中国学联的副主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题目是鲜为人知的法国库尔巴城堡。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鲜为人知的17世纪建造的古老城堡——库尔巴城堡 Le Château du Courba。 库尔巴城堡是一个占地80公顷公园里的17世纪建成的城堡，四周的环境围绕着农田、大片的森林及大小的池塘，在法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环境。库尔巴城堡在图尔的附近，是专门接待那些因工作而燃烧殆尽的法国警察安全人员，或是过度紧绷以至于精神崩溃，或者是因此得到创伤后遗症给予特别治疗的地方。尤其在巴黎恐怖袭击三年之后，这里的许多警察人员病患每天都见证了他们受到越来越创伤的病情。这是一个会看到有些惊人东西的地方，也许是这里令人晕眩出奇的安静的气氛，也许是在11月的清晨雾气茫茫中那些如同幽魂般穿过庭院的病患。这个城堡也是一个位于朗德鲁瓦河省的一个小镇库尔巴城堡国家警察人员的健康中心。在这里警察、宪兵、消防队员、监狱警卫，还有近期来也有一些司法人员到这里接受治疗，因为职业所导致的身心疲惫崩溃的情况，他们来到这个中心学习翻过自己人生困难的一页。他们或是也有来戒毒的，大部分的警察人员来此是接受戒酒， 有时是所有这些毛病都一起治疗。根据这个治疗中心的女主任萨拉指出，他们来这里治疗，预备重返正常生活，也有一些是平民百姓来接受治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与精神都严重受损，这也是医学用的专用术语形容词。反恐第一线的法国警察人员，尤其是病患中的多数，例如2015年恐怖袭击后那些经常精疲力竭，今年夏天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到了，这些警察人员普遍的都是心神耗尽，在这里大家一天到晚都谈工作来治疗，这也证明了在这里的男女警察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在这个城堡治疗中心开始时，是聊天说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一旦这话匣子打开了，警戒心松懈之后，一股脑的倾吐宣泄就停不下来了。担任警察20年的摩西说，这种警察制度是把警察宪兵拴紧螺丝。摩西在南部那些困难街区区工作了15年。谈到库尔巴城堡变成法国警察等安全人员的医护治疗中心的历史，它是在1950年初由 CRS 法国特种警察部队买下来，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的同事们沉溺于酒精中。这个城堡首先是一个治疗的中心，然后在休养中心。库尔巴城堡在2000年初向所有的民众开放使用，如今仍然是由国家警察社会行动国家协会来经营这个有特殊用途的疗养休养中心。它注重恢复病患的身体条件的计划，适应每位病人的体力能力，同时加入了心理上及医疗上的传统复健治疗方式。如同人体适应体育教授侯浪批评地说，一个刻板的印象认为有健康的身体就有一个健康的身灵，但在库尔巴城堡这里，那句话每天都要受到检验的，为的就是在病患们不放弃情况下拼命我们把他们朝向困难的方向拉去治疗。各位听众，这就是库尔巴城堡医疗中心的一些状况。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摩洛哥，为北部城市丹吉尔通往卡萨布兰卡高速铁路竣工揭幕。中国在高科技电子行业工作的职工自杀现象严重。英国内阁同意脱欧协议，首相梅周四将在国会发表演讲，巴尼耶表示总体支持。抗议油价不断上涨，尼斯民众拉起人链，要求政府立即降低油价，每升降至1欧元。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Radio LVS 演唱的歌曲23分钟 23 minutes。
l'été, c'est l'année qui s'avance. Plus personne ne saura qui nous sommes. Et nous serons debout, sans nom et sans visage. Aucune trace à laisser, plus rien à oublier. C'est la vie, c'est comme ça, ça passera, tu verras. Comme ça, ça passera, tu verra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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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C'est la vie, c'est comme ça, ça passera.